放眼全球经济，掌握社会脉动，一起推动进步的价值。金周刊编辑室好好说，带你说出改变的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周刊的总编辑杨少华，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的编辑室好好说。今天我们来看金周刊最新的一期封面故事，这是第1429期，我们的封面故事写一个热门话题，这个热门 确实是非常最近最夯的一个大家都在追的一个东西，叫做柯文哲两大案。柯文哲当然就是这个民众党主席柯P，我们台北市的前市长，那最近他被北检列为他自案，有民众检举他是他自案的被告，那被告什么两个案子，一个是金华城，一个是北市科，这两个案子，那不只是这个被告啦，那台北市议会也成立了这两个案子的调查小组，那现在这个蒋市府呢也在政风处也启动调查，这两个案子当然风风火火，大家讨论很多，不过其实到底大家知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柯文哲到底有没有什么瑕疵呢？其实在这过程中，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封面故事的采访过程中有问过一些这个长期追踪的一些议员啊，那他们有一个感叹呢，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案子都很关心，大家都想多知道一点，可是真的理解的人并不多，理解内涵的人并不多，毕竟他是柯文哲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那一旦扯上政治，大家一方面谈论的人呢，可能放大一些片段的资讯啊，那有可能过度解读一些事情，那听的人呢，他也可能因为涉及政治，他可能带着本身的立场的滤镜在做一些选择性的解读，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到底能不能好好的来讨论里面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决定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仔细的爬书整理哦。那倒不是说要确认说柯文哲到底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把整个事情摊开来一个一个爬梳之后，你会对于整个案子的每一个片段所代表的意义有更深刻的理解，大家有个更好的讨论基础啊！我们决定来做这件事情。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的是这个题目的主作彦恒，彦恒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不过因为今天的时间不多，我们当然有两个案子啊，金华城跟北市科。其实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每个案子都不是那么的简单，不是那么的纯粹哦，所以每个案子都要很深的挖掘。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谈金华城了，也很在金华城这个案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容积率冲高，容积率冲高，这我们看到标题新闻标题上可以看到，到底里面过程怎么样，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金华城案这个是从郝龙斌前市长的时期就其实一直在争执的一个，那当时的话大家一直在讲说这个容积率到底是当时有两个关键的数字啊，就是392或是560这样子
对
那当然它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没有差很多，但是它一乘上去就是它，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 台北是一个很精华地段的一个商办的空间嘛，那它牵涉到的是可能几十亿或数百亿的利益，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部分当然就会比较关心这样子。 对那这一次当然因为其实金华城的这个案子它的容积率冲高到840，这其实不是新的事情，它是在三年多前就已经确定的事情。 对那但是因为当时当然因为它是等于是由这个台北市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去做出来的一个决议，那当时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些会议记录上面委员们的说法，然后最后决议是通过是这样子。 对那其实也没有办法有太多这个更细部的讨论或是一些质疑。
当时议会有质询过嘛？我记得。
对，当时苗博雅议员其实就有在质疑。对，那当时他的讲法就是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合理。
对。
但是也有现场询问柯文哲，那他柯文哲的讲法就是说，他不太清楚这个细节是什么。
Okay,
对。那苗博雅当时就提醒他说：“你要小心哦，就是这些案子会不会后来你卸任之后会被挖成是你任内的五大案，就跟你当初在追打这个郝龙斌的五大案是一样的。”
对，当然我们无罪推定，不过以现况来讲，他已经是他自案的被告，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是其中之一，然后再来是这个政风处调查，然后议会调查，所以我们说他的感觉苗博雅那时候应该回头看一语成谶了。对
但我们不能说他是目前不能说他是个弊案，但是至少他是个疑案嘛。
对
他是一个疑案。 对那对那当然后来就是最近最新的事件，当然就是说因为有议员们当然是因为是否改朝换代啦，那也有更多的资料陆续的出来这样子，那就发现说其实在这当中这整个过程当中有两份这个关键的公文应该说三份关键的公文其实都有柯自己亲自参与。对，那大家才开始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最起头就是威金集团直接的向 柯文哲来澄清，
哦，
就发了一个澄清函给柯文哲，那就是要求，当然就是要求说你能不能等于是说我再恢复到我本来这个进化成最原始都市计划，你保障我的这个120,000楼地板面积，
对，那这个已经不只是560%我们刚才说那个容积率了， 对，
就是他要求的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个可以成功的话呢，他的新的这个目前的新建案它的容积率就可以到570多， 对，那当然就是打破他本来这个法定容积率的上限，因为法定容积率是560，对，那所以那当时他发了这个澄清函给柯文哲，那柯文哲就是指示我们市府的督发局去研议这件事情，或者说要把这个案子送进去督发局审议，
对，
这样子，对，那
所以392到560这段是还算合理吗？
对，因为当时就是有监察院去监委去发了一个纠正函嘛，
对，
那所以柯市府就是等于是也开了都市计划委员会，那遵照了这个监委的尊重他们的决议，那最后做出是可以让他回复到560，对，所以其实在柯文哲执政的前段就已经是从郝龙斌的392一直坚守不放的这392已经拉高到560，对，那但是这一段大家其实会认为说，因为他的本来的这个上限就是560，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到非常的不合理，对，但是后面从560在整个增高到840这个过程，大家就会认为说，哎，那就是在柯市府任内就是一步一步去推进它完成的，对，那所以那回到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公文，就是可以看出说其实柯文哲他确实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亲自这个专前交办这样，那我们当然也跟市府的一些同仁们了解啦，就是说其实这种事情在市府内确实不是一个常态，就是说市长会特别的关注某一个案子，然后亲自以他的章或是专签来交办某一件事情，其实在督发局里面并不是常见的事情，对，那所以当然我们可以说他确实有特别关心这个案子 的一些进展，对，那当然中间过程中也会看到说其实针对这案子开了很多次的这个督委会嘛，不管是大会也好或者是专家会议也好，那在当中有非常多的专家学者就提出了疑虑，
对，
就是针对说金华城想要本来想要透过都市计划的改变去拉高它容积率这件事情走不通，
对，
那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又找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我可以自创这个容积奖励，透过容积奖励额外争取的部分去达到一样的目的，去把容积率拉高这样，
欸，过程中另外我看文章他其实同时走两个动作，一个是打行政诉讼，是不是？
对，这也是大家很质疑的部分，因为其实金华城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做了两件事嘛，一个就是我去走法院的诉讼，
对
对，那如果法院是判北市府败诉，那我当然可以合理的跟北市府要求这个，
对，
那另外一个因为他也提到他在澄清函也提到说这个诉讼是旷日费时啊，所以我直接来请求市长能不能进到督委会去讨论这件事情，对，那当然在这个整个柯文哲的交办之后的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说当下那个行政法院的诉讼出来了，
对，
那出来之后是判金华城是败诉的，
哦，
也就是说北市府是赢了，
对，
所以照理说北市府是可以不用再理会他这样子的诉求，
就560就到顶的意思，
对，就是560就是顶了，
对，对，
但是市府还是允许他们可以用自提容积奖励项目的这个方式去都委会里面闯关， 对，那所以这件事情是确定的，但当然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开了非常多的这种专家会议啊，内部的这些会议，那有很多的专家委员其实都有表示疑虑，
对，
就是说这样子的你自创容积奖励这个方式，然后让市府可以大放送你5000多坪，而且是在这么精华的一个地段，对，
欸，他怎么自创？他用了哪些？
他很有趣，他本来是开始送进去市府的版本，他是比照都更条，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更的时候会有一些容积奖励的项目 是可以给的，对，但是他有很明确的法院依据是什么，对，那但是这个案子他就是一开始援引的就是那我比照都更条例来做，
对，
那当然一送去就被委员们打枪嘛，因为你就不是都更案嘛，你是一个自己建了18年之后自己拆除重建的，
重建，
对，你完全不符合都更也不符合危老的大楼的条例嘛，
对，
那所以 你怎么可以比照这样子的方式，对，那但是这个疑点到后来就是也被放行了，就是我们大家允许他准用，对，就是都更的相关的这个奖励办法 来去适用，所以他就自己创造了3个项目，一个叫做韧性城市的贡献，对，他就是告诉说我做了这新建案之后我是对 韧性，我会达到韧性城市的功用、哦、然后还有第二个是智慧城市，第三个是宜居城市、啊、对。那当里面的条件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取得这个绿建筑的这个钻石级的这个执照，
对，
然后我要认养公园啊、嗯、或者我取得智慧建筑的这些证书啊，
对，
就是他会定一些相关的他的义务，然后以及他要回馈什么。但是正当学者就会认为说，这些其实有一些像是比如说我回馈这个建物的停车位作为公共使用，这些其实是一般的建物
本来就该
做的。 对，那你把哪一件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来跟我要这么大的大礼包、嗯、
都有记录的意见嘛，对不
对？对对，就是会认为说这样非常不合理、嗯、就是整个对价关系是不平等的、嗯、对。那但是当然这过程当中包括市府的都发局或是法务局也有提出相关的意见
了。 对、
嗯、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都委会里面不能够有权利去自创这样子的项目。 对，那但是当然这些意见都会在最后这个整个委员会在共识决之下被淹没。
最后
结果来看是这样，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因为 这整个过程这个相关的会议开了大概多久几次？
他其实耗时了一年多 对，然后开了大概五、比如说小组会议或者大会加起来大概五六次对、哦、那中间还发生了一个是说，因为这个金华城提的第一版的这个计划实在是太烂了，然后被退回被退回之后，但是市府竟然还找专家学者来帮他们上课，来教他们要怎么改、
哦、是是是，
对，然后让他们再送一个修正的草案进来、嗯、所以这也是被大家质疑说，哎、欸，好奇怪，你是裁判兼教练，嗯
哼嗯嗯嗯，哦，就你已经不及格了，
对，你不及格。
但是我说，哎、我帮你召集一群老师，
对，我一方面退回你的报告，但是我另外帮你找了补教名师来帮你，对，那
对，
那这个。也会被大家质疑说这个意图有点明显啦，就是要帮他补考过关这样子。
最后是谁盖章？
最后当然那个整个都委会的主席是当时的副市长彭正生嘛， 对，那他也是专门就是督导这个都发公务相关业务的、嗯、对，那最后这一份确定通过的这个公文当然他还是要呈上去府级的长官嘛，那他就是呈到柯文哲那边去、嗯、对，但是最后盖章的是彭正生，他就用了柯文哲的纸章来盖，对，那上面有署名是他盖的、嗯、对，所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三份公文从最一开始受到陈情交办、嗯、到中间这个确定这个西部计划的相关的方案内容，然后公告展览的这两份公文都是柯文哲亲自签、亲自核可的。
对，
那最后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最后的那个公文是他由他的副市长来决行，这样子。
对，因为这个话题，整个台北市议会都非常热嘛，我们也这次访了几个，其实也访了不同党派的议员吧。那大家现在怎么看呢？就是。评论是什么呢？我这样问好了。对，
大家会认为说、因为当然以现阶段的证据我们很难去说柯师傅确实有图利啊或是贪污等等的这些事证出现，不过大家也会去回头检视说，那但是柯文哲你说出来的话跟你做的有没有一样，例如说你说你不清楚细节，对，你不知道这些过程，可是现在事后好像这些证据看起来你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而且是因为你发动了这样子的一个交办的过程，所以才让后面这一连续的走下去。
对，也就是说即便走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有没有问题或这个嫌疑有多重，但是目前这个在一般的观感上大家至少会说你之前是在评论其他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大家会开始质疑你过去这些态度用在你自己身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而且因为给这么高的容积奖励跟他创了史上最高的840%的容积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嘛？
对，
那他 也已经被监察院纠正说你是于法无据。对，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后面是否要更清楚
现在、这个、
前是否要更清楚
现在这个民众党或柯这边的回应是大致的态度是怎么样。
柯文哲的说法当然就是说这是围魏救赵对，意思就是说哦，其实有更多这个涉及蓝绿的案子要查嘛。
对，
那但是大家就是怕查出来所以现在才赶快转移焦点打到他身上来，这样子这是蛮 一贯柯文哲式的说的恢复了、
okay, okay.
对，那当然他也是诉求说那蒋市府就可以把这个他们目前有的资料都公开，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对，其实真的公开是最简单而且最好的一个办法了。那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当然最近确实柯P这边的案子越来越多，今天早上又报一个，又有人又有什么某个这个想要提告某个
雨果市场，
对对对。那但确实每个案子我觉得在这个政治口水底下大家不容易一时看清，那这一次金融刊的我们就是为了营造或者说打造一个这个大家公共讨论基础，我们做了一个很详尽的报道，那把该有的文件该质疑的地方、哦、那尽可能的完整呈现，时间去整理好。其实要讨论这些事情真的应该做这个更完整的一些功课，那金周刊这一期该有的文件该有的论述该有的时间序都整理好了。其实有兴趣朋友对这件事情关心，那也关心台北市是财产的这样的朋友，多多参考可能会有一些不小的收获。好，那这个就是以上的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听完 Podcast 节目有好多话想分享，想要提问却无处可去吗？别烦恼了，现在只要点击资讯栏下方的 Discord 社群平台连结，输入昵称就可以立刻问问题与主持人互动哦，让我们一起在学习的路上不孤单，等你来加入。